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Members of Congress, I have the high privilege and distinct honor of presenting to you.
有极高的荣幸来欢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阁下。
美日非华盛顿首次举行三边首脑峰会。中韩企业激烈竞逐越南。
South Korean conglomerates like Samsung Electronics Limited.
边境辐射超标，中俄真要无上限吗？
哈巴洛夫斯克离中国边境只有30多公里，这个城市清朝时叫伯利，是中俄北京条约的时候被。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陆洋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宇宙。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11号前往美国国会，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
Turning to Japan's own neighborhood, China's current external stance and military actions present unprecedented and the greatest strategic challenge, not only to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Japan, but to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 large.
他说，中国当前的对外立场和军事行动，不仅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而且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挑战。岸田文雄还没有点名地批评了中国的数字控制、经济胁迫和债务陷阱，并承诺日本将与美国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确保自由的生存。美联社报道说，在亚太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温，而美国国会一些议员怀疑美国在海外应扮演作用之时，岸田文雄的致辞将向美国国会议员强调美日两国维持强大同盟关系的重要性。4月11号稍晚，美国、日本和菲律宾领导人齐聚白宫，预计中国与其邻国之间持续已久的紧张局势将成为会谈的焦点。三国领导人还将讨论如何反击北京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问题上对马尼拉持续的施压。路透社说，美国总统拜登将在华盛顿主办首次美日菲领导人三边峰会，同时宣布在菲律宾进行新的联合军事行动和基础设施投资。会议的首要议题是中国在南中国海日益加大的压力。尽管拜登去年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个人呼吁，但中国在南中国海对周边国家的压力仍在升级。中国3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增幅低于预期，生产者价格指数通缩持续存在。在需求依然疲软的情况下，中国当局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着推出更多刺激措施的压力。中国国家统计局4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3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年增0.1%，升幅比上月收窄0.6%，稍逊于预期。生产者价格指数年减2.8%，符合预期。另据路透社4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中国经济近来出现某些稳定迹象，但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同比很可能仅为4.6%，这也是一年来最低的数据。正在意大利访问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4月11号说， 他对于欧洲议会稍早通过的移民政策改革法案表示支持。
We support a lot all the effort to tackle migration. You know th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voted a few hours ago the migration pact, a good thing.
我们支持所有解决移民问题的努力。欧洲议会几个小时前通过了移民改革法案，这是很好的进展。欧洲议会一天前通过的欧洲移民与庇护公约，旨在通过加强边境筛查、分担责任和分摊成本等方式，应对近年来困扰欧盟多国的非法移民问题。中国政府星期四宣布，即日起对两家美国国防企业实施制裁，以惩罚和反制这两家公司参与对台军售。受到制裁的两家美国公司分别是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和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中国外交部在星期四的一项制裁决定中说，美国持续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根据中国外交部公布的制裁细节，上述两家美国公司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资产将遭到冻结，两家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关注美日非聚首，共商难中国海安全。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4月11号星期四在白宫与来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举行会晤，这也是美日非三国首次举行三边首脑峰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婷章连线采访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
美日非领导人峰会今天在华盛顿登场，连线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来介绍一下峰会的相关情况。耀毅。
是啊，平章，我们知道呢，应美国总统拜登的邀请啊，在4月11号这一天的下午4点的时候，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及菲律宾总统马可仕呢，来到白宫来召开首届的美日非三方领导人的峰会。那么在这峰会有哪些看点呢？主要第一个是要针对这个南中国海的安全方面来做探讨。第二个呢，是美国与日本将会对菲律宾进行一系列的经济上面的投资。那么这两个层面呢，其实都是与中国有关的。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安全方面哦，白宫国安会其实在4月10号下午先举办了一个媒体的吹风会。那么在上头呢，一位不具名的这个高级官员就告诉媒体说呢，中国正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域进行侵略性的做法，那这对马可仕总统已经构成了压力了不管是在外交或是在内政方面。所以呢，在这一次的峰会当中，美国以及日本，也就是拜登总统以及岸田文雄首相呢，将会非常清楚地表示美国与日本跟菲律宾是肩并肩站在一起的，随时准备好要来支持菲律宾。而峰会之后的联合声明呢，也会针对这个方面将会发表强烈的措辞。那这位官员也表示说呢，美菲的共同防御条约就涵盖了对于菲律宾的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飞机的武装攻击，也包括了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也包括在南海的任何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知道海岸警卫队也就是在最近呢，这个中国的船舰与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发生了多次的冲突。那高阶官员也表示说呢，这个美国及盟友是非常的关切另外一个叫做灰色地带的一个做法。那什么是灰色地带呢？也就是中国最近在国际海域或者是空域上进行一些似乎是比较逼近而有胁迫性的一些做法，但又不像是也没有真正的侵入对方的领域。举个例子来说好了，中国最近呢大量派遣这个军机进入台湾的航空识别区，那么导致台湾必须要用军机来因应，或者是我们看到在南中国海的方面呢，中国的船舰多次的与菲律宾的船舰 间发生了冲突，这些都是所谓的这个灰色地带。那么在这个白宫的一个高级官员就表示说呢，就像美日峰会之后来宣布的，昨天宣布的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将共同来建立一个防空导弹的防御网，就是希望整合印太地区的这个实力跟能力来应对中国所谓这种灰色地带的做法。那另外呢，在这一次我当然大家也很关心哦，刚才我提到这个灰色地带也是应用在台湾的身上，那就有媒体就关注到说，这次三方峰会是否也会讨论到台湾在这方面的角色，或者是甚至扩大到整个印太地区。那么官员是表示说呢，这一次还是主要是聚焦菲律宾本身在南中国海上面对中国的挑战。那此外呢，我们也知道美国、日本、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上周刚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的巡航。那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也表示说呢，接下来这样的情况将会越来越多，包括了我们看到明年这次的三方峰会结束之后呢，将会宣布明年2025年呢会再来进行一次这个海岸警卫队，也就是 Coast Guard 的联合巡航，也会另外再举办美国、日本、菲律宾以及其他国家联合举办的人道主义救援以及救灾的演习。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平章连线采访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美日菲聚首共商南中国海。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企业积极推进越南与韩企激烈竞争，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河内与北京持续加强经贸关系之际，越南最大的外资伙伴之一韩国企业正在面临威胁。请听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林伯宏的报道说，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的邀请，越南国会主席王廷惠率领越南高级代表团4月7号到12号在中国访问。王廷惠4月8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提议两国应为贸易发展创造新动力，并将越南与中国的大发展战略联系起来。日经亚洲引述越南计划投资部的数据指出，2023年的越南外国直接投资数据显示，当年来自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投资名列前茅，超过韩国对越投资。然而，从越南1988年到2023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数据来看，韩国这些年来一直是越南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分析，中企进驻越南并非新鲜事，因为自美中贸易战于2018年开打之后，不少中国公司为了避免制裁，早在数年前就陆续前往越南投资。然而，近期大举向越扩张显示，中国国内的产能过剩，导致中企必须得加速在海外布局。贺江兵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财长耶伦说呢，中国的产能是比较庞大的，他在都在中国生产的话，或还是加上贸易战，欧洲、美国、日本，有很发达国家，他对从中国出厂的产品价值的关税啊，各种壁垒啊，逐渐都来了。所以他要到越南去，越南去呢是一个重要最重要的地点之一。
韩国釜山庆兴大学全球企业管理系助理教授卡利马格认为，韩国与中国企业的竞争确实日益激烈，这使得在越投资的韩企压力倍增。 卡利马格以近期三星电子的举措为例，对美国之音说
：“South Korean conglomerates like Samsung Electronics Limited。”
他说，三星电子等韩国企业集团显著增加了投资或研发支出，以对抗中国在移动技术上的投资。中国企业在研发方面表现出令人瞩目的成长，这与中国的技术进步相结合，加剧了与韩国企业在越南的竞争，这对在越南经营的韩国公司构成巨大挑战。据越南资深经济及银行专家阮志孝分析，实际上如果中韩两国在越南加剧竞争，而导致有一方在当地经济利益受损的话，这将使河内政府面临两难境地。因为毫无疑问的是，与两个国家保持良好经贸关系，对越南来说都非常重要。尽管这是河内不想看到的局面，但是阮志孝认为，若情况难以避免，越南政府最终会先确保的是中企的投资利益，而非韩企。阮志孝告诉美国之音，在越南，人们常说中越关系好比唇齿相依，但越南与韩国的政治关系则比较疏远。我认为韩国对越南很重要，但它与中国的地位不同。中国对越南在政治上、商业上和投资上可能都比韩国更为重要，所以越南不能承受让中国投资者处于不利地位的局面。如果越南这样做，他们将让中国领导人、商业和投资人士不满。阮志孝认为，虽然越南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多年冲突未解，但是河内则大多采取低调的方式回应相关争议。最主要的原因可能与越南相当依赖与中国的贸易有关。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中国企业积极推进越南与韩企激烈竞争。接下来我们关注习马会高唱九二共识遭民进党呛声，请你不要走开。
一个汉语出众的美国年轻人这样站在你的面前，你会怎么猜测他的政治倾向？
我是支持祖国的。
请问我们这个活动结束我们去哪儿领钱？
他是那种政府和民众都喜闻乐见的老外，汉语流利，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他曾为大外宣工作，如今却是油管上最受欢迎的反贼之一。
哇，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这个距离真的非常大。
That really pissed me off。 但是这不仅仅会惹我生气，也会觉得我超级想去嘲笑这个事情。
这一切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欢迎收听岳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2015年的新加坡会谈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0号在北京与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二度会面。有分析人士说，相比9年前的习马会，习近平这次强调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促统的力道明显更强。下面请张伟介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张伟。
好的，宇宙。杨安的报道说，习马二会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举行。作为东道主的习近平带马英九入场后，两人握手长达16秒钟。习近平首先称赞马英九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并促进两岸青年交流等。他在会面中极力促统。马英九则呼吁两岸重回九二共识。马英九说，未来两岸应该以确保人民福祉为最大目标，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求同存异，搁置争议，共创双赢，共同追求和平发展。在台北的淡江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表示，自从习近平2019年提出习五点后，中共对台的反独促统力道就大增，这次更透过习马会的平台来释放对台政策。不过两岸关系九年来已经今非昔比。张五岳告诉美国之音，
2015年北京方面没有高举所谓坚定不移的推进祖国统一进程，也没有高举所谓民主伟大复兴嘛。从2019年之后，北京在对台政策上一定是高举为国家谋统一，为民主谋复兴。大陆仍然认为马习会这是北京对台政策一个释放的平台。
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色志对习马二会多有负评，他说，马英九此行犹如进京面圣， 已经落入中共推动完全统一的战略主动之套路。吴色志告诉美国之音，
他也不避讳被贴上这样的标签，换言之，在这样的对话过程当中，对两岸关系的影响非常有限，两岸关系不会因为马习二度会而有任何的改变。另外的，他让中共更有机会透过马英九来传递对台的施压。
对于习马二会的后续效应，香港知名研究所总监许真认为，对民进党可能利大于弊，因为两岸情势紧张，绿营或可通过马英九等亲中人士向北京释放，台湾无意触碰北京红线的善意。许真告诉美国之音，
民进党也可以透过国民党或者周边的一些人员，就是随国民党政治人物访问大陆的一些商界或者是学界的一些领袖，也可以一定程度上为民进党去释放出一些讯息，就是说这个两岸之间其实还是有可能共存，或者是起码不要让战争这么迫在眉睫。
针对习马二会，民进党以书面方式表示，马英九此行是个人行程，不代表任何人，马英九的意见也无法代表台湾人民。民进党强调，和平是两岸的共同责任，民进党承诺不变，善意不变，也呼吁中共正视两岸互不隶属，台湾主流民意坚持民主自由及国际社会重视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在对等尊严前提下与台湾执政党展开对话，才能开启两岸良性互动的新局。宇宙，
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习马会高唱九二共识，遭民进党呛声。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人故后为何入不了土，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媒体《法制日报》日前报道说，近来多地出现了消费者购买商品房用于专门放置骨灰坛的骨灰房现象，有的楼层、楼栋甚至可能住的死人比活人还多。下面请张伟介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张伟。
好的，宇宙。陈云的报道说，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在过世以后入土为安，但近来有人干脆直接在小区购买一间骨灰房来放置骨灰。选择骨灰房的业主大多生活在一二线的大城市，因为大城市存在着墓地价格高、管理费用贵、租期短等现实问题，于是他们就在位置比较偏僻、造价比较便宜的小区购买骨灰房来进行祭奠。报道称，购买骨灰房的行为恐怕违背了民法典中的公序良俗原则，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关部门应该对丧葬行业收费乱象进行整治。旅美时评人唐庆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除了在农村还存在着一部分私人墓地外，城市居民死后都只能安葬在公墓。按照中共的官方规定，公墓墓区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丧主不得自行转让或买卖，这导致了公墓的价格被垄断操纵在官方手中。随着土地财政的泡沫化膨胀，墓地价格也逐年飞涨。然而，中国的丧葬乱象恐不止于此。最近适逢清明扫墓高峰，就有网友指出，在公墓区看到几个管理员拿着铁铲把旁边的墓挖开，里面的骨灰坛被拿出来丢弃到一边。这位网友好奇询问工作人员为何要将骨灰坛挖出，得到的回答是，这些墓的亲人都联系不上，管理费积欠许久，只好当无主墓来进行处理，以便将位子清理出来后做二次销售。唐清源表示，相较而言，美国不会发生丢弃骨灰坛或者挖坟这种事，因为美国的墓园土地都是私有的，死者家属购买的是土地的所有权，祖先可以永久入土为安。
中共的殡葬改革啊，表面上他说的很好听啊，是精神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等等，但实际上其核心不过是中共建政之初搞得破四旧的遗毒，实际上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家庭伦理道德体系的一个破坏。
唐继元表示，中共官媒《光明日报》自己都曾报道说，河南周口平坟土地增加，政府从拍卖中获利百亿，并提出平坟最初源自高层的意志，因此平坟运动背后另有其因。
平坟运动背后真正的原因呢，在于中共造就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带动土地财政成为各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所以呢，政府实际上是打着殡葬改革的名义呢，行征地卖地之实。
唐继元表示，平坟后强制实行公墓集中安葬，而新建公墓的土地绝大多数都是将农民耕地圈下来建成的，也就是说，官方平坟表面虽然是为了增加耕地，但公墓建设又圈占了农民的耕地，最终结果实际上就变成了政府一方面平坟圈地卖地，另一方面又挤占了农民真正可以利用的耕地。宇宙，
好，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中国人故后为何入不了土？马上回来，节目最后，边境辐射超标，中俄关系真的无上限吗？请你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上个星期距离佳木斯仅有几十公里远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出现了核辐射超标现象，引发网友的广泛关注和议论。不过中国官媒却集体噤声，许多网友质问抨击日本核污水排海的媒体为什么都不见了？那么中国官方对此为何视而不见呢？请听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
大家应该还记得，去年八月份，日本政府决定把福岛核电站处理过的核废水排放进太平洋。中国政府的一系列操弄引发民众的群体歇斯底里反应。四月五号，地处中俄边境的俄罗斯城市哈巴洛夫斯克出现了核辐射值超标。然而一江之隔的利害国却静悄悄，所有党媒全部噤声。哈巴洛夫斯克离中国边境只有30多公里，此外这个城市清朝时叫伯利，是中俄北京条约的时候被俄罗斯夺走的。4月5号，俄罗斯媒体报道，在当地的一座电线塔附近发现了超出正常水平的辐射，辐射数值最高是 5.99 微西弗，辐射值在 0.57 微西弗以内是正常的，这个 5.99 已经超标了10倍。印度时报在4月7号报道，哈巴洛夫斯克在发现核辐射泄漏后进入紧急状态。据俄罗斯官员称，放射性物质已被安全地放在一个保护性容器中，并被运往哈巴洛夫斯克市内的一个废物储存设施。然而俄罗斯当局仍未解释是什么造成该市辐射飙升的原因。在官方调查泄露原因的过程中，哈巴洛夫斯克的紧急状态还将持续3天。中国媒体在4月8号才报道了核泄漏这个新闻。报道中，驻俄罗斯的中国领事馆工作人员说，当地部分地区进行管制，对核泄漏源头进行紧急处理，目前没有造成很大影响，也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边境。路透社在4月5号最早报道了这个新闻，而中国媒体在3天后的维稳式报道并没有提供有用的信息，只是简单的说没有影响。一些中国网友对中国媒体的模糊和延迟的报道非常气愤。这位网友说，这么近也没说清楚是什么放射源，这关于人民健康的话题怎么都没有几个媒体报道，媒体在干嘛呢？另一位网友问道，报道日本核废水排海的媒体都去哪儿了？还有网友把矛头指向了俄罗斯。网友评论，无论如何善待大俄，他总会出乎意料的背后来这么一招，让国人哑口无言，也让俄粉们有些尴尬。一旦核泄漏，就会直接威胁到东北大粮仓的安全。这位网友讽刺地说，泄漏的不是核辐射，是正能量。 同样的核辐射发生在友谊无上限的俄国和血海深仇的日本就完全不同了。如果说辐射性党听党指挥也没有错，这不是老百姓的辐射安全问题，是立场问题，是习近平的大局观。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边境辐射超标，中俄关系真的无上限吗？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张伟，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